不过关于宠物，我要补充说明为什么曹牧师办公室有一只宠物。我们现在没有闲时间照顾宠物，因为那个时候教会有爱燕，那爱燕当然卫生很重要，问题是我们教会隔壁就是一家餐厅，所以常常有老鼠跑到我们963的厨房啊。我们又做爱燕，我们觉得对弟兄姐妹的健康不好，所以后来才决定看能不能有一只猫来赶走那个老鼠。哎，果然真的有生效，老鼠就不敢来这样。可是后来我们爱燕停掉了，我们又觉得基于人道立场不能够把它丢掉，所以只好让它继续留在教会。可是我告诉你，我们真的没有时间搞宠物。我今天要继续讲活在圣灵里，请我们来看罗马书第八章5-13节。罗马书第八章5-13节，请大家一起来读。
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而且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欢。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了。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基督若在你们心里，身体就因罪而死，心灵却因义而活。然而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若住在你们心里，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弟兄们，这样看来，我们并不是欠肉体的债，去顺从肉体活着。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若靠着圣灵致使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
保罗说，体贴肉体的就是死。所谓肉体就是人的天然本性，带着罪的本性。那天然人因为离弃耶稣基督所行的一切事呢，跟神还有神的旨意背道而驰。那人体贴肉体的表现就是生活上不愿意受约束，不要让神管理，爱这个世界，随从自己的肉体情欲而行。那保罗在加拉太书5-19-21节很清楚地提到什么是肉体情欲啊？他说，比方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争竞、记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醉酒、荒宴等类。那体贴肉体的人不能够承受神的国，结局就是死。所以我们在那里敬拜神，我们在那里安安静静等候神的时候，圣灵就做致死肉体的工作在我们里面。圣灵要把十字架的死刑执行在我们身上，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要学习安静等候神，就是给神时间，让圣灵做致死肉体的工作，致死我们天然本性，比方忧虑啦、惧怕啦，还有刚刚讲的种种什么恼怒、仇恨啊，什么一大堆东西。圣灵要致死肉体在我们的里面。那一个体贴圣灵的人，他是行在生命的光中，走在平安的路上，结局就是生命平安。当我们说一句话或是做一件事，心里头觉得不平安的时候，应该要停下来，求圣灵指示我们。那圣灵会指教我们当如何说或如何做，才会有生命平安，而且容神益人。可是一个人他如果是体贴肉体，违背神的旨意，其实他就是与神为仇，与神为仇。而当人被自己肉体掌控的时候，律法反而成为他犯罪的东西。他日益败坏，违背神的律法，成为神不喜欢的人。那如果一个人他愿意真实的认罪悔改，上帝的灵带有能力进入他的生命，那基督的灵住在他心中，这个人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属基督了。那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所成全的救恩，为基督徒开了一条生命的道路， 不再受肉体的支配，乃受上帝的灵管理，可以过一种活在圣灵里的生活。在罗马书八章十节这样讲，基督若在你们心里，身体就因罪而死，心灵呢却因义而活。保罗的意思就是，如果你们是基督徒，那复活的基督就住在你们里面。从一方面来说，由于罪的后果，你们的身体仍然臣服于暂时的死亡，身体因罪而死。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是赐生命的基督之灵，正赐给我们这个因信称义而来的新生命，所以我们的心灵就因义而活。罗马书八章十一节这样讲，他说，那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若住在你们心里，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主安静地躺在死寂的坟墓的时候，那个圣灵的大能大力就运行在耶稣身上，使耶稣从死里复活。同样的，当我们在那里安静等候神，灵里头默默地注视神的时候，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那么真实地运行在我们全人全身，使我们里里外外重新得力，性情更新变化，身心灵整个活过来。所以如果你天天学习安静等候神，天天操练花时间安静等候神，你的生命你的灵命会一个极大的改变，你一生会受用不尽。那么这个内住的圣灵是未来复活的保证。好，主再来的时候，我们这个必死的身体要改变成荣耀的身体，像主耶稣一样。所以哥林多后书五章五节这样讲，他说，为此培植我们的就是神，他又赐给我们圣灵做凭据。所以今天现在神先培植我们里面的灵，让这个里面的人可以长大成熟像耶稣。好，在我们脱去这个肉身躯壳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进入那个强壮的灵性身体，跃入与主同在的永恒里。那么神怎么培植呢？第一，他就是赐圣灵给我们，圣灵不停地做工在我们里面，只要我们不拦阻他，相信，相信而且不拦阻他，圣灵就会继续做工。第二，神借着环境锻炼我们，所以在神所量给我们的环境里头，我们一定要降服于神，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无论处境如何，总叫基督在身上照常显大。我们靠着主的恩典活在圣灵里，我们被培育成灵性美好艰辛爱主的人，我们内在的生命刚强而美丽，彰显基督的荣美，有基督的心思感觉，只等基督再来。当耶稣来的时候，他要按着那能叫万有归服他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个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保罗说，血肉之体不能承受神的国，必朽坏的不能承受不朽坏的。复活不只是进入了永恒的生命，也是进入那个带有全能大有全能的生命。所以今天神赐圣灵充满给我们，我们就可以预尝复活生命的荣耀跟丰盛。而且神把一个渴望放在我们心中，使我们叹息劳苦，深想得着从天上来的永存房屋，就是那个荣耀的身体。为此我们竭力追求主，我们要完全得着耶稣基督，也完全被他得着，也为此我们竭力多做主工。我们盼望更多人他们的心灵活过来，懂得来亲近神等候神，也让圣灵做工在他们身上，使他们的身心灵都在新样式里头活过来，可以活在圣灵里。所以我们期待自己还有所有信耶稣的人都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而且把身体献上当作义的器具献给神，让神来管理并使用， 至终连我们的身体都要得赎，进入那个复活的身体、荣耀的身体、灵性的身体。在罗马书八章十二节，保罗这样讲，他说：弟兄们，这样看来，我们并不是欠肉体的债去顺从肉体活着。很多人他觉得啊，我就是没办法，我只能这样子做，只能顺服肉体去做。他不知道耶稣已经替他还清了罪债，他不知道耶稣已经把他的肉体钉在十字架上，所以我们要接受耶稣所成全的救恩，灵魂体全备的救恩，我们不欠肉体的债，不需要听肉体的。一个没有得救的人，神最不喜欢的是他的罪，而一个得救的人，神最不喜欢的就是他的肉体，或者说他的旧人，包括他自己天然原本的想法感觉。人的肉体总是对自己说好，对神说不，却不曾对自己说不，对神说好。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不欠肉体的债，我们不需要听肉体的，不需要屈从肉体的想法感觉欲望或是选择。罗马书八章十三节这样讲，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灵性先死掉，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加拉太书五章十四节这样讲啊，请大家一起来读啊，已经打出来了，八章五章二十四节，一起来。
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了。
是，所以我们一定要清楚明白，我们的肉体已经与主同钉在十字架上了，这个是主所成就的。我们就是相信接受，然后每一天我都承认，我的旧人，我的肉体已经与主同钉十字架了，与主同死了，所以每一天我不需要听他的，我要否决自我的意愿、自我的想法感觉动作，我不再随从自己的想法，我不在意自我的感觉，我要对自己说，我不认识这个人，我不理他。所以既然主耶稣已经替我死，我因着信接受主的死作为我的死，我认定我的老我已经与主同死，与主同钉十字架，所以十字架消灭了肉体，十字架消灭了罪人，罪那个旧人罪身，这是神的工作，不是我们靠自己的力量去做成的，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伟大工作。我们就是相信接受承认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是除去罪污，使我们得称义得成圣的十字架，所以我们每一天仗着十字架夸胜，我们不服从肉体，拒绝肉体，不体贴肉体，每一天追求圣灵充满，每一天从早到晚我们降服于圣灵，这样圣灵就会继续不断地改变我们，使我们充满神本性一切的丰盛，可以满结圣灵的果子，彰显出神的性情。请我们来看加拉太书五章十六到二十五节，加拉太书五章十六到二十五节，请大家一起读。
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但你们若被圣灵引导，就不在律法以下。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就如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争竞、嫉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醉酒、荒宴等类。我从前告诉你们，现在又告诉你们，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果。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了。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就靠圣灵行事。
好，不要，圣灵跟情欲是对敌啊，只有圣灵能够胜过情欲，只有圣灵 能够致死情欲。所以成圣的秘诀不是去跟情欲苦战，乃是好好追求圣灵充满，让这个生命圣灵的律提升我们。这个生命圣灵的律，律就是一个能力，一个力量。生命圣灵的律可以胜过罪跟死的律。所以我们要常常回到里面，或者常常在聚会当中饮于圣灵的活水江河，常常喝圣灵活水，自然就会结出圣灵的果子来。所以今天我要讲这个圣灵的果子。第一，圣灵的活水江河是爱的江河，是爱的江河。这道爱河要淹没我们，让我们深深的浸泡在神那个永恒的爱中，永浴爱河。贾爱梅，印度宣教士贾爱梅这样祷告，他说：主，你知道一切事，你知道我爱你，但是我的爱仍然脆弱，我的品德不够完美，我需要你的安慰并加添力量，因此求你再三来造访我，以所有圣洁的戒律来指引我，使我免于邪恶的激情，医治我的心，除去所有不当的情欲，我里面被彻底洁净之后，我才能够去爱，能够忍受痛苦，也能够持之以恒。所以爱是了不起的，它是件伟大的东西啊！只有爱能够使一切的负担减轻，唯有爱能够以平静的心承受一切不平的事，爱使一切尖酸之物变甜变美，爱它付出一切也得到一切，使人安息于至高者的怀中，安息在神的怀中，那是一切美好事物的泉源。爱没有止境，爱在任何境界上暖暖发光，爱使人不觉得有重担，爱使人不觉得劳苦，而是心甘情愿地付出。爱填补许多的不足，爱实现许多事情，凡是有爱的人绝不晕倒躺下。有一位崔迪斯太太，她心脏不好，日本偷袭珍珠港的清晨之前，她已经有一年的时间都是常常躺在床上，几乎无法动弹，她只能在床上亲近神仰望神。珍珠港事变那个不寻常的早上，突如其来的轰炸声响起，有一颗炸弹就落在附近，把她震得从床上跌落下到床下来，但是他却奇迹似的毫发无伤。当时有许多军队的卡车载着军人陆续开进战区，由于当地有电话的人不多，那红十字会的人知道崔迪斯太太有一支电话，就问他愿不愿意做联络的工作，替这些在前线打仗的军人向家属报平安。于是崔迪斯太太开始努力的接电话，与那些不知先生存亡、儿子是否健在的家属们沟通，并为他们打气。刚开始崔迪斯太太都是躺在床上接电话讲电话，可是后来呢，她竟然不知不觉坐了起来，越来越忙之后，她甚至忘了自己常年心脏的毛病。为了帮助别人，崔迪斯太太的身体越来越好。回忆这段日子，她这样讲，她说：空袭珍珠港虽然是一大惨剧，却成为我人生的转捩点，接着帮助别人，我转移了注意力，也给了我一个奋斗的理由啊！所以凡是有爱的人绝不晕倒躺下。我们加拉太书告诉我们，这个圣灵的果子，这个果子的原文是单数，是单数的。换句话说，九种圣灵的果子其实就是一个果子，就是爱，就是爱。所以圣灵的果子是爱的各种表现，喜乐是爱的欢欣、爱的欢腾，和平是爱的沉静、爱的安息，忍耐是爱的宽容、爱的持续，恩慈是爱的化身、爱的展现，良善是爱的行动、爱的本质，信实是爱的信任、爱的承诺， 温柔是爱的谦恭，爱的低头，节制是真正的自爱，是爱的约束，爱的顺从。节制是真正的自爱，是爱的约束，爱的顺从。所以我们常常追求圣灵充满，被仁爱的灵充满，那个爱的活水江河就会从我们身上涌流出去，使我们爱神爱人。第二，圣灵的活水江河是喜乐的江河。我们如果常常回到里面去喝生命乐河的水，生命乐河的水，我们就里面会有那个圣灵中的喜乐。还有我们像主耶稣一样喜爱公义，恨恶罪恶，神就会常常用喜乐油膏我们。每天我们靠着耶稣的血坦然无惧地来到神面前，亲近神，等候神，我们可以从神得着那个丰盛的荣耀，满心喜乐。每一天早上我们来到神面前，重新被喜乐的灵充满，然后一整天从早到晚我们定义要喜乐，因为常常喜乐是命令，所以用喜乐的心迎向每个时刻，用喜乐的态度去迎向每个事件，用喜乐的眼光去看待人。我们要把一切的忧虑惧怕卸给神，我们要刻意拒绝一切的乌烟瘴气。有个忧虑的思想来了，有一个乌烟瘴气冲进来，赶快开口哈利路亚赞美感谢主，就是不住的开口感谢赞美神，仰望神，把这些乌烟瘴气赶走。我们就定义要这样跟圣灵合作，定义常常喜乐。第三，圣灵的活水江河是平安的江河。以赛亚书六十六章十二节讲一句话，以赛亚书六十六章十二节，我们一起来读，一起来。
耶和华如此说，我要使平安延及他，好像江河，使列国的荣耀延及他，如同仗义的河。
好，这里提到平安延及教会，好像江河，所以他把平安形容成江河，所以这道平安的江河会冲刷掉我们里面一切的忧虑重担黑暗惧怕苦毒等等。而且这个平安的活水江河是像仗义的河，仗义的河可以淹没我们的全人全身，使我们里面有浩大的平安，出人意外的平安，这样我们可以处变不惊，而且跟人和平共处。当我们心里头有不安的时候，一定要找出原因来，而且去祷告到我们心中有平安。美国有个姊妹，她刚走进研究室，就看见她的同事艾伦跟另外一个同事雪莉在讲话。那雪莉看见姊妹走进来，就跟她说艾伦跟她太太吵架了，她想要离家。这个姊妹就用开玩笑的口气跟艾伦说，那你把睡袋带来了吗？雪莉就跟这个姊妹说，他们真的吵架了。可是这个姊妹就继续开艾伦的玩笑，可是后来看见艾伦那个受伤的表情，他就住口了。好，这个姊妹就走开，那一天他有很多事情要忙，可是他在忙这些事心里头觉得有点不安。过了一个上午之后，神就轻轻提醒他应该要为艾伦夫妇祷告，可他发现他在学校的这个研究室里头不容易找到一个没有旁人的地方安静祷告，他决定回一趟宿舍。他在宿舍里头跪下来为艾伦夫妇祷告，把一切交给神。他祷告到有平安的灵充满他，他里面有那个属天的安息，有浩大的平安，然后他再走十分钟的路程回到学校去。好，下午艾伦又来找姐妹讲话，他跟姊妹这样讲，好，中午呢回去看到太太，两个人还是吵架。可是这个时候神已经改变这个姊妹的态度，这个姊妹就静下来听艾伦讲话。艾伦说，今天早上刚起床的时候，我想要安静祷告读圣经默想，我不想跟任何人讲话，可是我太太就是想要跟我讲话，这简直是没道理。姊妹听完之后就简短的建议她说，为什么你不听听你太太要说什么？也许她刚好有特别的需要。第二天上午，姊妹在生物系的办公室，艾伦就走过来跟她说，我昨天回去照你的建议去做，果然就跟太太和好如初了。 说完他就转身出去，留下姊妹微笑地看着他的背影。感谢神的提醒，如果这个姊妹没有下定决心停止开艾伦的玩笑，而且走回宿舍去为艾伦夫妇祷告，也许艾伦真的要在沙发上过夜了。所以这个姊妹也学到一个功课，就是当对方真的有问题来找你的时候，你要用心倾听，然后好好为对方祷告。如果心中不安，真的要到主面前来找出原因，而且顺服下来，直到心中被平安的灵充满。第四点，圣灵的活水江河是忍耐的江河，忍耐的江河。所以当你发现自己缺乏耐性的时候，就要想办法赶快跳进忍耐的活水江河，花时间来到神面前求主耶稣那个忍受罪人顶撞的忍耐之灵充满我们。当我们这样耐心等候神的时候，圣灵就做工，他会把耶稣那个忍耐的性情雕刻在我们身上，使我们真的能够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尤其是我们为主做工，我们服事，特别是传福音的事情，一定要有忍耐的灵。在福音的事工上特别需要忍耐的灵。1920年代，大卫弗拉德他因着主的引导，带着他的妻儿从寒冷的北欧地区来到炎热又落后的非洲，他要把福音传到非洲边缘的地区。他们呢去了一个小村庄，可是当地的酋长严厉禁止他们在村内落脚，他们只好在靠近村庄的山坡上搭起一座茅草屋做落脚之处。而他们在那个地方当然没有办法接触到当地人，只有一个小男孩获准一周两次卖食物给他们。而你要知道，他们是因为对灵魂有负担而去非洲的，所以这个大卫的妻子就决心要把福音传给唯一能够接触的这个当地人，就是这个小男孩，他能够跟他交谈。那这个大卫的太太很久忍耐，而且迫切的为这个小男孩祷告。后来这个小男孩真的信了耶稣，完全归向耶稣基督。这个小男孩长大之后，他说服了酋长，允许他在村子里头建立一所学校，至终这个学校里所有的学生都得救了，连酋长自己后来也信了耶稣，成了基督徒。如今那个村子里头有600位基督徒。所以这个就是忍耐的灵所结的美果。很多时候我们撒种了，可是你就是看不到它发芽成长结果，我们就需要忍耐，继续撒种，继续祷告，直到我们的忍耐结出美果来。第五点，这个圣灵的活水江河是恩慈的江河。爱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所以我们隐于里面的圣灵活水江河，就是隐于恩慈的活水江河。我们可以在爱的里面与神紧密的结合，可以像神一样对人有恩慈。所以一个蛮有恩慈的人，他不是咬紧牙根苦苦忍耐，而是他非常乐意给别人恩典。所以恩慈是会表现在人的言行上，借着人合宜的言行传递出去。有个小孩叫贝若，他妈妈早逝，他从小就被送给祖父抚养。贝若的祖母非常的严酷，常常对他又打又骂。从6岁开始，贝若就常常离家出走，后来被抓回来又得挨一顿毒打。成长过程中，他当然不知道什么叫恩慈，他被退学过无数次，直到16岁那年，他的生命出现转机。他在学校遇见一个与众不同的老师，这个老师看见贝若过去那个糟糕的成绩、退学的记录，竟然微笑地对他说：“我看得出来你有天分，相信有一天你会成为最好的老师。事实上，你天生是做老师的料子。”贝若当然非常惊讶，可是因着这番老师的肯定，他蜕变成懂事上进的孩子。后来战争爆发，贝若的家境非常的困窘， 没有办法再养育他，这位老师就把贝若接到家中照顾他的生活。最后贝若以极优秀的成绩进入英国的剑桥大学，30岁那年贝若就成为剑桥大学的数学教授。在某堂课上，他发现班上有一个很安静的学生，思考相当敏锐，可是因为家境贫穷必须打工，没有办法专心学习。贝若知道以后就想要效法他的老师照顾这位学生，这位学生就是后来成为近代物理学之父的牛顿。贝若在退休的时候极力推荐当时才27岁的牛顿接续他的教授的职务。好，牛顿当了数学教授。几年以后，在牛顿的学生当中有出现一个穷学生叫泰勒。牛顿想起当年贝若老师的恩慈，就抱着感恩回馈的心照顾他的学生泰勒。多年以后，泰勒也成为著名的数学大师。所以你会发现那个恩慈的言行，他那个影响力是持续不断的，对不对？当那个恩慈开始传承下去，祝福也随之传递下去的，而且永不停止，因为爱是永不止息。第六，圣灵的活水江河是良善的江河，良善的江河，良善就是爱的本质，良善也是爱的行动。当良善的活水江河涌流在人里面的时候，哎，这个人的行动就会合乎人意，他不会趁人之危落井下石，反而是想要存着良善的动机去帮助别人。诺贝尔他读小学的时候在班上成绩都是第二名，第一名总是一个叫伯济的学生得到。有一回这个伯济因为生了一场大病必须请长假，没有办法上学。班上呢有诺贝尔的一些好朋友就为诺贝尔感到高兴，跟他说，哎呀，伯济生病了没办法来上课，以后第一名非你莫属啦。可是诺贝尔没有因为这些话而高兴，他反而更认真把老师上课讲述的重点做成完整的笔记寄给因病无法上学的伯济。结果到了学期末，伯济还是第一名，诺贝尔还是第二名，大家都笑这个诺贝尔实在很傻，他就付之一笑，没多说什么。诺贝尔长大以后成为一个很卓越的化学家，他在离世以后，他把所有的财产都捐出去，设立了知名的诺贝尔奖。因着他良善的心，他乐于与人分享，为后人带来更多的鼓励跟祝福。所以我们畅饮于良善的活水江河，就会多多结出良善的美果。第七点，圣灵的活水江河是信实的江河，信实的江河。你知道信实的灵充满一个人的时候，会使这个人守实、守信、守诺言。当然长久浸泡在信实的活水江河中，哎，他真的就是会变成一个忠诚的人，值得神和人信任。有一个基督徒建筑师，他要求他的事务所所发出的公文不可以有错字、漏字或是用词不当，因为他觉得这些都会可能使业主或客户产生误会，对事务所的印象打折扣，觉得这家事务所呢，建筑事务所没有办法守住品质。所以这个基督徒建筑师他坚持品质，他不但要求一开始就要做对，他也建立了系统性的品质管制流程跟组织。1999年台湾有921地震，他的事务所就在最短的时间内打电话给全省400多个客户，了解建筑物受损的情形，然后去确认结构是否安全。事务所呢，甚至即刻驱车深入位于南投灾区的普里基督教医院，尽速确定这个医院的结构没有任何问题，才让众多的病人安心的回到医院，也放心的留在医院里头。因为当初他们在设计这个医院的时候是采用极高的耐震系数，所以他这间事务所呢屡获国内外设计的奖项，他们的作品为台湾赢得国际的重视。究其原因，不外乎秉持着 品质要坚持的信念，这个就是圣灵所结的果子，信实，让人可以信任，可以信托。第八，圣灵是温柔的灵，温柔是爱的谦恭，是爱的低头。主耶稣充满了温柔的灵，所以他这样讲，他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所以耶稣就是要我们用常常来到主面前，求他用他自己那个温柔的灵充满我们，使我们这个人可以长久温柔安静，谦卑地倾听主的指令，可以照主所行的去行。所以我们要与圣灵合作，降服于温柔的灵。南非有个有名的人叫曼德拉，他当年因为抵制白人的种族主义被捕下狱，关在大西洋的荒凉小岛长达27年的时间。在监狱中，他每天早晨他必须去采石场挖掘石块，或是下到冰冷的海水里取海带，因为他被看为重犯。有3名监狱的警察轮流负责看管曼德拉，这3名狱警呢，常常用言语奚落他，甚至对他施以残酷的虐待。1990年，72岁的曼德拉得到释放了。几年后，他当选为南非总统。在总统的就职典礼上，曼德拉的一项举动震惊了全世界。他邀请当年迫害他的3名狱警来到现场。而且他表示他最高兴的就是他们能够到场。曼德拉这样讲，他说他自己年轻的时候性子急，脾气差，他是在监牢里才学会控制情绪，得以生存下来。也就是说，这个牢狱的27年的岁月让他有时间学习温柔，使他知道怎么样去面对苦难，让他的心灵越来越平静。介绍完3名狱警之后，年迈的曼德拉甚至缓缓站起身来，恭敬地向他们致敬。那3个狱警当场泪流满面，众人对曼德拉的胸襟肃然起敬。当曼德拉他走出监狱大门的时候，他曾经这样表示，他说我知道如果不能把悲痛跟怨恨留在身后，那么我其实仍然在狱中。他说如果不能够把悲痛跟怨恨留在身后，那么我其实仍然在监狱里头。1993年他获得诺贝尔的和平奖。所以同样是经过苦难，有的人是被苦毒充满，可是有的人他是仰望主，他呼求主，求主用温柔的灵来充满他，他变成一个温柔的人。所以我们信耶稣，我们靠圣灵入门，我们就要仰赖圣灵成全关乎我们的事。我们常常向主求温柔的灵，渴慕这个温柔的灵充满，主必给我们充满。当我们被温柔的灵充满之后，我们一定要学习让圣灵还有神的话来约束我们，管理我们，这样才能结出节制的果子。所以第9点，圣灵是节制的灵，节制是爱的约束，爱的顺从，是爱的自制。有些人能够完全发挥自己的潜力，但也有很多人他们成长到某一种程度以后就不再成长了，他们表现远远不符人们的期望。两者之间的差异就在于情绪自制。情绪无法自制的人，冲动的时候就会讲出一些不该讲的话，有时候就是不成熟，做事情不合宜。可是一个情绪能够被圣灵跟神的话语掌控的人，他身上就会结出节制的果子，然后他的生命越来越成熟老练，能够容神益人。所以一个被节制的灵充满的人，他一定是一个懂得顺服神的话的人，所以他能够大大蒙福。美国有一间好必来， Hobby Lobby 公司成立于1972年，创办人叫 David Green 大卫格林。好，必莱是美国最大的工艺品的连锁店之一。那大卫格林夫妇是以$600的贷款开店，可是短短50年之内，他成长为年营业额超过$80亿的销售巨人。当然他们很成功，不过大卫格林不是依靠标榜如何快速致富的财经书籍，他是从圣经去吸取智慧，他觉得自己只是上帝的管家。在好必莱的官网上标榜着以符合圣经原则的方式经营公司，在我们所做的一切事上荣耀主。然后每家零售店门前他们张贴一张的告示，我不晓得现在是不是这样，过去是这样，每家零售店的门前张贴一张告示，上面写着所有商店周日都关门，好让员工有家庭生活而且去做礼拜。所以好必莱公司曾经公告，截至2021年的13年间，他们公司的最低薪资提高了12倍，所有的员工都蒙福。所以基督徒他遵守神的命令，不只是在物质上蒙福，更重要的是灵性上蒙福。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个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好，所以你懂得遵行主的命令，你会得着主的显现，得着主的同在。而且一个被节制的灵充满的人，他常常在学习体贴圣灵，不体贴肉体，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他要认定主，求问主，顺服主，他不要管自己的感觉如何，想法如何。每天我们都有很多事情需要处理，可是我们一定要依靠圣灵，跟圣灵的步伐合一，就像一个小孩子拉着母亲的手一步一步的自然跟随着前行。与其说我们去做事，倒不如说是圣灵在行事。圣经提到以诺与神同行300年，其实呢是以诺与以诺同行的神牵着以诺行走，一直把他牵到天家去。但是以诺必须跟神的步伐合一，所以我们这样学习跟神的步伐合一，体贴圣灵，跟随圣灵，在圣灵里行走，我们又可以活在圣灵里，一天比一天更多认识圣灵，也会惊艳到神奇妙的祝福。有一对夫妻，他们觉得神要他们租一辆敞篷车，当他们去到租车公司的柜台前的时候，弟兄可以感觉到圣灵强烈的同在，可是柜台职员发现没有敞篷车，就坦白告诉他们，可是弟兄就是深信是神的灵引导他们租敞篷车，所以就再跟这个柜台职员说，不知你能不能再去查查看，说不定现在正有一辆敞篷车被拖进停车场。这个柜台职员虽然不以为然，还是拿起无线电的对讲机跟停车场联络。稍后这个职员就跟弟兄说，对，刚好有辆敞篷车被拖进了，你怎么会知道？过几分钟我就可以把它取来给你。所以节制的灵就是要引导我们一直走在圣灵的轨迹上，不逾越，不放纵，保守我们可以行走在真理中，活在圣灵里。我们都知道先知以西结他曾经在灵里头看见那个可服不可汤的一条河，而且河岸上生长的各类的果树每月必结新果子，当然是看到圣灵的活水江河。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够每月结出新的圣灵的果子呢？第一，悔改。第一，要懂得悔改。如果神光照我们的心思、态度、言行跟圣灵的果子不相合，我们就要立刻认罪悔改，求圣灵致使我们的肉体，靠着圣灵致使的身体的恶行，然后赶快改换我们的心思，改换我们的态度跟言行。第二，就是要顺服，因为圣灵是赐给顺从的人，我们继续不断的顺服圣灵，天天遵守主的命令，才能够持续的被圣灵充满，越来越多结出圣灵的果子。第三，我们要花时间等候神，花时间等候神。 也许你听过一个古老的故事，就提到大力士 Hercules， 希腊神话里头的大力士 Hercules， 他想要洁净一个粪便淤积多年的马厩，他就用锄用铲，力气虽然很大，搞了半天不过清除一点点。后来海克力斯他想了一个办法，他去使河水改道，哇，让河水直接冲过这个马厩，直到里面的污秽之物全被冲走了。在我们身上也是这样，淤积多年的肉体粪便，不是你靠自己的力气有办法清除的，乃是每一天让圣灵的活水将河冲刷，每一天让圣灵活水冲刷我们，我们花时间安静等候神，圣灵的活水将河冲掉我们里面的嫉妒、郁闷、恐惧、烦躁、苛刻、苦毒、粗鲁、反复无常、越界等等冲的肉体的污秽，使我们越来越有神的性情。第四，我们要借着感谢赞美向主大大张口。诗篇八十一篇第十节这样讲，我们一起来读诗篇八十一篇第十节，请大家一起读。
是耶和华你的神曾把你从埃及地领上来，你要大大张口，我就给你充满。
大大张口就是大大开口赞美，大大开口感谢。好，你常常这样做，主会给你充满。要告诉主，主，我还需要更多仁爱的灵、喜乐的灵、平安的灵、忍耐的灵、恩慈的灵、良善的灵、心使的灵、温柔的灵、节制的灵，求你多而又多的充满我， Give me more， 更多给我，更多赐给我，主必赐给你。我们来看以西结书四十七章一到九节，以西结书四十七章一到九节，请大家一起来读。
他带我回到殿门，见殿的门槛下有水往东流出，这水从槛下由殿的右边在祭坛的南边往下流。他带我出北门，又领我从外边转到朝东的外门，见水从右边流出。他手拿准绳往东出去的时候，量了一千肘，使我趟过水，水到怀子谷。他又量了一千肘，使我趟过水，水就到膝；再量了一千肘，使我趟过水，水便到腰；又量了一千肘，水便成了河，使我不能趟过。因为水是瘴气，成为可浮的水，不可趟的河。他对我说：“人子啊，你看见了什么？”他就带我回到河边。我回到河边的时候，见在河这边与那边的岸上有极多的树木。他对我说：“这水往东方流去，必下到亚拉巴，直到海。所发出来的水必流入沿海，使水变甜。这河水所到之处，凡滋生的动物都必生活，并且因这流来的水必有极多的鱼，海水也变甜了。这河水所到之处，百物都必生活。”
好，所以先知以西结在异乡当中，他看到这道河水就是圣灵。这道圣灵河水先涨到怀子谷，再涨到膝，再涨到腰，最后成为可浮不可趟的河。这就是表明圣灵的工作是渐进式的，人常常是渐渐被圣灵充满的。所以你在我们中间追求不久，你不要急，圣灵在你身上是渐渐渐渐充满的，你需要多给神一些时间。那一开始圣灵的河水直到怀子谷，我想这是指着圣灵初步的工作。一个人虽然领受了圣灵，也许他已经有一个很清楚的圣灵充满的经历，但有可能他被充满的程度只是到怀子谷而已。如果他继续追求渴慕成为满有圣灵的人，他很自然而然就会多花时间祷告亲近神，常常在聚会中追求圣灵充满，也在生活中学习顺服神，遵行神的命令。哎，这样他就渐渐更多被充满，也许那个圣灵充满的程度已经达到膝盖了。 膝盖就是跪下来祷告，他过一个祷告的生活，对不对？如果他心中仍然渴慕被无限量的圣灵充满，所以我们的里面的渴慕是没有限量的。如果这个人渴慕被无限量的圣灵充满，他不停止追求神，也继续的学习顺服神，哎，那个圣灵的河水就会更往上涨，到达了腰部。我不晓得你有没有去游泳池游泳过，当那个游泳池的水到达腰部的时候，你想要在游泳池走路，你会感觉到有个阻力，对不对？你不能随心所欲的行走。同样的，当一个人更深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他会更多被圣灵管制，他没有办法随心所欲地过日子，他一定要学习体贴圣灵，顺服圣灵。但是我们仍然不能满足于圣灵的河水到达腰部，我们要求神赐给我们无限量的渴慕，好叫主耶稣能够与我们分享他身上无限量的圣灵。好，你跟主说，哦，主耶稣啊，神赐给你的圣灵是没有限量的，那你也把这个无限量的圣灵分享给我。所以我们要继续不断追求圣灵充满，天天饮于生命乐河的水，小心谨慎地顺服圣灵微小的声音，直到圣灵的活水将和脉动的全人全身成为可服不可汤的河。圣灵的河水漫过我们头部，那个意思是我们的思想也领受了圣灵的洗礼，浸泡在圣灵和神的话语里头，得着真实的更新变化。还有圣灵也要叫我们的感情全部被圣灵掳获，以致我们只有一个热情，就是耶稣，我们单单的爱耶稣。圣灵要夺我们的意志，使我们的意志单单降服于神，完全被圣灵掌管。所以先知以西结看见这道可服不可汤的河，就是表明圣灵要浸透我们这个人，使我们整个人是被圣灵带着走，活在这条可服不可汤的圣灵江河里。刚刚我们读以西结书四十七章八节说，这水往东方流去，必流入沿海，沿海就是死海，因为这个死海盐分很高，所以有毒，鱼根本没办法生存。死海有毒的状况竟然被这道河改变了，这里说死水变甜，或者是写死水得医治，那个意思就是说圣灵有办法这个最苛刻的人，因为他长久浸泡在圣灵的江河里，这个最苛刻的人变成一个最甜蜜的人，结出了恩慈的果子。还有本来是一个很刚硬的人，他长久浸泡在圣灵的江河里头，哎，竟然变成一个很温柔的人。所以以西结书四十七章九节说，这河水所到之处，百物都必生活。所以圣灵的江河是生命河，所到之处带来生命，使人的灵魂体活过来，使家庭的成员活过来，使社区的人活过来。当神做复兴工作的时候，圣灵的活水江河流遍整个国家，使整个国家活过来。以西结书四十七章十二节提到，河边有生命树，生命树所长出的叶子乃为治病。所以圣灵是医治的灵，如果一个人常常饮于生命乐河的水，对他的身体有极大的帮助。特别是当我们身体不舒服的时候，我们更要花一些时间亲近神，饮于生命乐河的水，跳入这个医治的活水江河里头。每一次聚会要凭着信心跳进永留在聚会中的圣灵的江河，聚会前赞美敬拜，聚会后的追求，我们在那里花时间喝生命水，品尝生命果，吃这个医治液，浸于丰满的圣灵。也求主帮助我们要比过去更加的顺服神。一个人在圣灵充满之前要学顺服的功课，被圣灵充满之后更要继续学习顺服的功课。只要一发现自己没有顺服，要快点认罪悔改，求主的宝血洁净自己，而且把自己交在主的手中，立定心志，要完全顺服神，遵守主的命令， 这样才不会失去圣灵充满。一个人向主降服到什么地步，会决定圣灵在他身上充满的程度。所以让我们都在心里头跟主说，主，我不希望这个圣灵活水只达到我的踝子骨，也不希望这个圣灵的活水只达到我的膝盖或是腰部，我愿意付上一切的代价来追求主，顺服主，直到圣灵漫溢我的全人全身，成为可服不可汤的河。今天圣灵在全地做奇妙的工作，圣灵在我们中间每一次的聚会也都做奇妙的工作。有的人他们得到医治，他们会私下跟我们讲，我们只是没有跟大家讲而已。所以圣灵真的在聚会当中做奇妙的工作，所以让我们今天都欢迎圣灵，用信心来追求圣灵充满，愿圣灵大大的充满每一位。阿们。
颂赞诗选302首，颂赞诗选302首。如果你没有急着要离开的话，再用一点时间来祷告，来追求主。请坐，我们再唱第三节。您回去之前，如果您还没有拿我们夫妇送给弟兄姊妹明年的月历，可以到二楼正堂前方来拿。第三节，
来是沙漠有泉涌流，来天如枯干千里，哦，你大能一直高。山上指引我去你， 难荣光，悲然离离